真理课程第三集卷四第59课团体的经历神圣三一的分次七纲目九在召会中爱弟兄且彼此相爱十在召会中赦免弟兄且彼此饶恕十一在召会中被建造十二建造召会十三在召会中做得胜者胜过召会的堕落借着神七倍加强的灵借着吃基督做生命隐藏的玛拿和宴席借着听那灵的说话做男孩子做出熟的果子十四在基督的婚礼中做他的心腹课文本课我们要说到信徒借着活在召会中团体的经历神圣三一之分次的其余方面终点九在召会中爱弟兄且彼此相爱我们活在召会中爱所有的弟兄且彼此相爱这就如罗马十二章九至二十一节所指明的信徒在召会中过神圣生命与爱之最高美德的生活在九节上半保罗说爱不可假冒在十节上半他接着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这符合彼得所说从清洁的心里彼此热切相爱在约翰十三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诫命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正如我爱你们为使你们也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诫命就是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信息就是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不该以天然宗教和伦理的方式去爱人去效法神的爱在我们人类的性情里有这样爱人的倾向这种爱是伦理天然甚至文化的然而真实的爱乃是在神圣的分次里享受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结果当我们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就是在对三一神的享受里这享受就产生一种结果或结局就是神圣的爱我们有了这爱就自然而然地爱别人尤其爱所有在生机上与生我们的父有关的人我们以由父而生许多其他的人也以由他而生我们若享受他结果就是爱他所有的儿女因此爱弟兄乃是享受三一神的结果我们无需想效法主的爱乃需要被那是爱的三一神所构成这一位就住在我们里面便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这人里面且用他自己浸透我们使我们在里面享受他这爱这爱甘浸透我们直到成为我们用以爱弟兄的爱新约里关于爱的启示与我们对爱的天然观念不同那是爱的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说在此我们就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乃是由于他所赐给我们的那灵这灵保守我们在与那时爱的三一神生机的连结里使这位神成为我们的生命甚至成为我们这人不但如此这灵正用那时爱之神的本质浸透我们至终我们这人就被神爱的素质所组成这就是说神圣的爱成了我们然后我们就自然而然地爱别人然而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爱爱他们乃是凭着神做我们的爱爱他们这种爱与人企图效法神的爱而有的爱有何等大的不同照着新约信徒彼此之间所有的爱实际上是三角的爱包括三方的爱我们是由神所生的儿女必然爱我们的父就是那生我们的一位我们既爱那生我们的父就也必爱由他所生的人 这里有三角的爱，包含神、我们自己以及所有由神而生的人。这三角的爱乃是在我们与那是爱的三一神生机的连结里。信徒能够爱神且彼此相爱，乃是因为我们有了神圣的出生。我们已由神而生，从他而生，因着这出生，我们就能彼此相爱。因此，三角的爱与神圣的出生有关。现今我们不仅爱那生我们的一位，就是生我们的父，我们也爱由他而生的人。这是信徒在教会生活中用以彼此相爱的爱。终点十，在教会中赦免弟兄并彼此饶恕。在教会生活中，信徒要彼此饶恕。彼得问主，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赦免他几次？到七次吗？主回答说，我不是对你说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然后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马太十八章三十五节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赦免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们若不赦免得罪我们的弟兄，就要受主管教，直到我们从心里赦免他，然后主才赦免我们。我们若不实行悔改和赦免的路，我们留在教会生活中越久，得罪人的事就会越多，至终得罪人之事的累积会使我们失去教会生活。愿主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典。你若得罪人，就需要到那人面前去悔改。人若得罪你，你就需要仰望主给恩典，从心里赦免那人。一旦你赦免了得罪你的事，就该忘记这事，绝不再提。我们若这样做，就会维持正当的教会生活。说到饶恕的另一节是以弗所四章三十二节，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唯有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的供应和喜乐，才能使我们心存慈怜。我们若心存慈怜，就会饶恕别人。在我们日常的行事为人里，我们需要饶恕别人，也需要请求别人饶恕，这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容易被得罪，也容易得罪人。我们若得罪了人，就需要请求饶恕。我们若被得罪，就需要饶恕别人，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在哥罗西三章十三节，保罗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容忍，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饶恕人的主是我们的生命，他活在我们里面，饶恕乃是他生命的一种美德。当我们以他做我们的生命和人位，并凭他活着，饶恕人就是自然的，并成了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种美德。我们若真赦免了人，也要忘记被得罪的事。一旦我们在一件事上赦免了人，我们就不该再提这事。提起得罪的事，指明我们没有释放得罪我们的人。照着新约，赦免的意思是忘记和释放。我们需要忘记被得罪的事，并释放得罪的人。一旦我们做到这两点，就绝不该再说到这事。赦免的意思是不被得罪，我们一赦免人，就不被他得罪。但我们若不赦免，就会被得罪。这里的点是赦免消除得罪的事，我们若不赦免别人，就会被他们得罪。但我们若赦免他们，就会消除被得罪的事。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该避免绊跌别人，也该避免被别人得罪。我们总该小心谨慎，不得罪别人，同时我们总该愿意赦免人。终点十一，在教会中被建造。信徒借着活在教会中，团体的经历神圣三一的分次，就在教会中被建造。保罗在以弗所二章二十二节提到，基督这房角石说，你们也在他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你们一词指地方上的正徒，不但如此，也自 指明本节的建造是地方的。根据上下文，二章二十二节的神的居所是地方的，而前一节的圣殿是宇宙的。在二十二节，保罗说，地方的圣徒就是以弗所的圣徒，在基督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因此，在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保罗说到召会宇宙的一面和地方的一面，全房都在长，这指宇宙一面。在某一地方的信徒正同被建造，这是地方一面。在此，保罗谨慎地指出，地方的圣徒是在基督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他们不是在规条、实行或意见上被建造，唯有在包罗万有的基督里，他是我们的和平根基和房角石，我们才能被建造起来。不仅如此，当我们同被建造，就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这里的灵乃是指信徒有神的圣灵内住之人的灵。神的灵是居住者，不是居所，居所是信徒的灵。神的灵住在我们的灵里，因此神的居所是在我们的灵里。二十一节说圣殿是在主里，二十二节说神的居所是在灵里，这指明主与我们的灵是一，我们的灵与主也是一。在我们的灵里，实际上就是在主里，在主里也就是在灵里，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无法将我们的灵与主分开，因此我们的灵乃是召会建造所在的地方。建造不是在我们的心思、情感、魂或心理，建造完全是在我们灵里的事。为这缘故，我们要在地方上被建造，我们的个性和我们的琐事就必须受对付。没有什么像建造这件事更试验我们属灵的成熟程度。不但如此，地方的建造在我们属灵的成长上是一大帮助。我们若愿意在我们的地方上被建造到召会里，我们在生命上就会有大量的成长。终点十二，建造召会。在召会生活中，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建造召会。保罗在临前十四章四节下半强调这个建造，他说，那伸言的乃是建造召会。那伸言的不仅建造单个的圣徒，更建造召会。在十二节，保罗继续说，既渴慕灵，就要为着召会的建造寻求得以超越。本节指明我们都该像保罗一样全心顾到召会的建造。新约启示，神的目标乃是建造，基督做生命是为着建造，有恩赐之人的执事是为着建造，所有肢体尽功用也是为着建造，每件事都为着基督的身体得产生被建造这一个目的。基督身体的建造不是借着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和牧人、教师直接完成的，这建造的工作乃是借着所有作为身体上肢体的信徒直接做成的。因此，信徒是建造的肢体。不但如此，执事的工作就是以弗所四章十二节所提建造基督身体的工作，不仅是指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的工作，更是圣徒的工作。因此，基督身体的建造乃是借着有恩赐的圣徒成就的。有恩赐的人该学习如何成全别人，并且他们在成全的工作完成了以后，就该将召会的建造交给身体上所有的肢体，让众肢体直接建造身体。终点十三，在召会中做得胜者。信徒也可在召会中做得胜者。在启示录二至三章写给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里，主耶稣嘱咐圣徒要做得胜者。在这两章里，得胜的意思主要的不是胜过罪、世界、肉体、己甚至撒旦，得胜乃是胜过召会的堕落。胜过召会的堕落，启示录二至三章里七封书信中的得胜 乃至胜过众召会堕落的光景。我们需要做得胜者，原因是召会堕落了。今天堕落是普遍的，我们需要胜过这堕落。在启示录二章七节下半，主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在这封写给以弗所召会的书信里，得胜意即恢复我们对主起初的爱，并恨恶尼格拉党的行为，就是主所恨恶的宗教阶级制度。在十一节下半，主对在士美拿的召会说，得胜的绝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在这封书信里，得胜意即至死忠信而胜过逼迫。在十七节下半，主对在别加摩召会的人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这里的得胜专指胜过召会与世界的联合、拜偶像与淫乱的教训，并宗教阶级制度的教训。在二十六至二十八节，主对在推亚推拉的召会说，得胜的又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别加摩表征属世的召会，而推亚推拉预表被盗的罗马天主教。因此在给推亚推拉召会的书信里，得胜就是胜过天主教，胜过被盗的罗马天主教。在三章五节，主对萨迪的召会说，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绝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并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的众使者面前承认他的名。就表号说，在萨迪的召会预表从改教至基督再来时的更正教。许多人认为改革的更正教是活的，主却说他是死的。在这封书信里的得胜以及胜过更正教死的光景，即胜过死的更正教。在三章十二节，主对在菲拉铁菲的召会恢复的召会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绝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恢复的召会已经得着冠冕，但在恢复召会中的人若不持守在主恢复里所有的直到主来，他们的冠冕就会被人夺去。因此这里的得胜以及持守我们在恢复的召会中所有的。最终在七封书信末了的一封，写给在老底家召会预表恢复后又堕落的召会的书信里，主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他同坐一样。在这封书信里，得胜以及胜过恢复后又堕落的召会中不冷不热和骄傲的光景，并出代价买所需之物，火炼的金子、白衣和眼药，且开门让主进来。借着神七倍加强的灵，我们可借着神七倍加强的灵胜过召会的堕落。启示录一章四节说到他宝座前的七灵，三章一节说到神的七灵，七灵无疑是神的灵，因为一章四至五节将其列在三一神中。七既是神工作中完整的数字，七灵七倍加强的灵就必是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在本质和存在上，神的灵是一位，在神行动加强的功用和工作上，神的灵是七倍的。在约翰写启示录时， 教会已经堕落，因此神在地上的行动和工作需要神七倍加强的灵。在一章四至五节，神的七灵列在第二位，不在第三位，这启示神七倍的灵功用加强的重要。那灵的说话再被强调，正是这点。其他书经的开头只提恩典与平安从父和子归于受信者，但启示录一章四至五节说，恩典与平安从父和子也从灵分赐给众召会，这进一步表明为着神的行动急需七倍加强的灵，以对抗召会的堕落。我们若要在召会中做得胜者，就需要神七倍加强的灵。借着吃基督做生命树，隐藏的玛拿和宴席，信徒也可借着吃基督做生命树，隐藏的玛拿和宴席做得胜者。在圣经里，生命树指基督，就是神一切丰富的具体化身，做我们的食物。在启示录二章七节下半，生命树指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今天他乃是在召会中。吃生命树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该是召会生活中首要的事。召会生活的内容在于享受基督，我们越享受基督，召会生活的内容就越丰富。在启示录二章十七节下半，主说到隐藏的玛拿，这是指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拿的事。玛拿预表基督，是那使神子民有能力走他道路的属天粮食。公开的玛拿是公开给主的子民享受的，隐藏的玛拿表征隐秘的基督，是特别的一份，保留给那些胜过属世召会之堕落的得胜寻求者。当召会走世界的路时，这些得胜者进前来住在至圣所神的面光中，在那里享受隐藏的基督这特别的一份，做他们每日的供应。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主耶稣说，看哪，我们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坐席原文指在晚上用一天的正餐，坐席不单是吃一种食物，乃是吃丰盛的宴席，这可指以色列人吃迦南美地丰富的出产。主在启示录二章七节下半、十七节下半和三章二十节的话，指明他渴望恢复神子民吃正确的食物，就是神所命定由生命树、玛拿以及美地出产所预表的。这一切都是基督在不同方面做我们食物的预表。召会的堕落把神的子民从吃基督做食物岔到为着知识教导道理，但在启示录二至三章，主来恢复正确的吃它，做我们的食粮供应。我们必须吃它，不仅做生命树和隐藏的玛拿，也做满有它丰富的宴席。借着吃基督做生命树、隐藏的玛拿和宴席，我们就能做得胜者。借着听那灵的说话，再者信徒是借着听那灵的说话而得胜。启示录二章七节上半说，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二至三章的七封书信中，每封开头说话的乃是主，但七封书信的末了都是那灵向众召会说话。这不仅指明那灵就是主，主就是那灵，并且强调在召会堕落的黑暗中，那灵是极其重要的，就如一章四节之七倍加强的灵所指明的。在启示录二至三章，基督乃是说话的灵，倘若这里说话的只是基督而不是那灵，他就无法将话说到我们灵里，并且他的说话就不会主观且摸着人。然而这里的说话者不是客观的基督，乃是主观的那灵。我们读这些书信时，若在灵里向他敞开，那灵就会立刻将基督说到我们里面。一旦我们听见他的说话，有个不能磨灭的东西就会坐到我们里面， 并且没有什么能将其除去。今天基督乃是说话的灵，我们可以借着听那灵的说话做得胜者。做男孩子，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可以或做男孩子，或做出熟的果子，而成为得胜者。启示录12:5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和他宝座那里去了。在圣经中，女人象征较软弱的，男人象征较刚强的，所以启示录12:5的男孩子象征神子民中较刚强的部分。这男孩子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指明男孩子是由得胜者组成的。不但如此，12:5的生表征复活，与行传13:33-34者同。男孩子是由那些死了且复活的得胜圣徒组成的，这可由启示录12:11他们虽至于死的话得到证明。五节里所生的男孩子由10里的弟兄们所组成，他们受神的仇敌撒旦所敌对并控告，他们胜过他是借着羔羊的血，并借着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做出熟的果子，启示录12里的男孩子是由死了又复活的得胜者组成的，而14里的出熟的果子是由活着的得胜者组成的，他们活到主来，并且在大灾难以前被提到三层天上神的宝座那里。14:1说，我又观看，看那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同他还有144,000人，额上都写着他的名和他父的名。4下半解释，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这些活着的得胜者在神的田地里是出熟的，所以他们要在庄稼收割以先被收割，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之后庄稼才被收割。这指明出熟的果子要在庄稼收割以先被提到诸天之上，正如美地的出熟果子要在庄稼收割以先被收割且被带到神的殿中。首批得胜者就是出熟的果子，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庄稼包括大体的信徒，要在大灾难末了被提。终点14，在基督的婚礼中做他的心腹。至终，召会中的得胜者要在基督的婚礼中做他的心腹。我们活在召会中，终极的完成将是我们在基督回来时成为心腹，基督的配偶。我们是基督在他婚礼中的心腹，要得着进入诸天之国实际的赏赐，就是进入主的快乐，并与他一同作王掌权1000年。启示录19:7说，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于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准备好了。羔羊的婚娶乃是神新约经纶完成的结果，神新约的经纶是要借着他的救赎和神圣的生命为基督娶一个心腹，就是召会，借着圣灵历代以来不断的做工，到这世代结束时，这目标必然达到。那时心腹就是得胜的信徒就要预备好了，并且按照启示录19:8-9，七节的妻子，基督的心腹，只包含千年国中得胜的信徒，而21:2的心腹妻子乃是由所有得救的圣徒所组成，从千年国以后直到永远。心腹的预备是在于得胜者生命的成熟。再者，得胜者不是分开的个人，乃是团体的心腹，因这缘故就需要有建造。得胜者不仅在生命上成熟，更是同被建造成为一个心腹。摘要：信徒活在召会生活中， 必须爱所有的弟兄，并彼此相爱，因为他们已由神而生，不仅爱那生他们的父，也爱由他生的人。信徒在教会生活中也需要赦免弟兄并彼此饶恕，这唯有享受基督做生命的供应和喜乐，信徒才能心存慈怜饶恕别人，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他们一样。信徒在教会中团体的经历神圣三一的分次，就在教会中被建造，在地方上的信徒乃是在包罗万有做信徒的和平根基和房角石的基督里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这样的建造在信徒属灵的成长上是一大帮助。信徒在教会生活中的目的乃是建造教会，神的目标是建造，这建造的工作是借着所有作为身体上肢体的信徒直接做成的。信徒也可在教会中做得胜者，主要的不是胜过罪、世界、肉体、己、撒旦，而是胜过教会的堕落。今天堕落是普遍的，所以信徒需要借着神气被加强的灵对抗教会的堕落。信徒也需要借着吃基督做生命树隐藏的玛拿和宴席，恢复正确的吃基督做他们的食粮供应，而成为得胜者。信徒还需要借着听那灵的说话，让基督做到他们里面，使他们做得胜者。不仅如此，信徒可以或做男孩子，或做出熟的果子，或成为得胜者。男孩子是由那些死了且复活的得胜圣徒组成的，出熟的果子是在大灾难前被提的首批得胜者。至终召会中的得胜者要在基督的婚礼中做他的心腹，得着进入诸天之国实现的赏赐，就是进入主的快乐，并与他一同做王掌权一千年。因这缘故，得胜者不仅需要在生命上成熟，更需要同被建造，成为基督的心腹。问答：一、信徒在教会中该如何爱弟兄并彼此相爱？是简述之。二、信徒在教会中该如何赦免弟兄并彼此饶恕？是简述之。三、信徒该如何在教会中被建造，又如何建造教会？是简述之。四、信徒要在教会中做得胜者，该如何胜过教会的堕落？五、请简述什么是男孩子、出熟的果子、基督婚礼中的心腹。